嘿，我在现场，带您收听即时新闻的第一份最实况，我主持人陈丰德。台北市中山区的河江街呢，位在捷运的行天宫站与中山国中站中间哦，里头有不少的餐厅以及摊贩，堪称是个美食小闹区啦。但就在1980年代，这边陆续发生了两起重大的命案。第一起是1983年的河江街灭门血案，而就在1986年呢，则发生了第二起也相当血腥的残暴案件哦。那由于这一起案件的行凶手法特殊，加上凶手被捕后呢，称自己属于某一个特殊的集团分子，让整起案件呢蒙上了重重的疑云。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跟各位谈一谈。那现在欢迎本节来宾是见识专家谢松善阿善师。阿善师你好。
翁大哥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阿善师，你对河江街那一块还算熟悉吗？
河江街我比较不熟悉，不过河江街呢，我知道有很多小吃啦。那我去了，我对河江街的印象就是呢，看命案，哦，就是刚刚讲的，除了这一件之外，另外哦还有一件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杀人案件。所以呢，我平常因为在那个地方跟我的住的地方，我住在内湖嘛，所以还有一段距离哈，没有特别到那个地方去闲逛。
那河江街除了美食之外，还有一些重大的命案哦，到底发生什么事？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们的声音进到案发现场吧。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86年10月间哦，当时住在台北市河江街的庄姓一家人呢，那一阵子比较忙碌一些。由于啊68岁的老父亲庄书读以及58岁的母亲哦庄蔡飞近期准备要移民到阿根廷哦，所以正在脱手国内的财产。而跟老父亲同住的呢，还有儿子庄文辉以及儿媳李丽华，还有这阵子呢从阿根廷回国协助移民手续的女婿陈云辉也都会频繁到家里面去。那就在10月29号的上午呢，庄文辉夫妻档他有事外出之后，却陆续遇到了一些怪事。发生什么事情呢？先是
那就是呢在1986年、哦、就是民国75年呢10月29号的时候、哦、那个就是儿子呢庄文辉、哦、跟他的太太李丽华，因为呢，他的爸爸好、哦、跟妈妈好，就是庄书读跟庄蔡飞呢，他们要移民到阿根廷哈、哦，所以另外呢，在那一天呢，他们好、哦、有时候就协助爸爸一些事情，但那一天他自己有事哈、哦，所以呢、哦，他们夫妻就外出、哦。嗯，那外出之后呢，在下午1:30的时候，他又打电话回家，好、哦嗯、回家，然后。因为他父母亲要移民嘛，所以有一些事情哈，他也帮忙处理。那父亲呢，他就接电话，接电话的是爸爸
哦。
那爸爸呢，他就说，你晚上要不要回来吃饭？然后他们说，晚上我不回来吃饭，不用准备我的饭菜。
嗯，
哦，所以呢，他们就想到，那我有事情哈，我先去处理一下这样、嗯。结果呢，到了呢下午差不多4:30左右，他就回到家。回到家呢，很奇怪的，他就觉得呢，那个家呢，他们有一个铁门，
是
这个铁门呢，怎么往内锁？
往内锁这样，从外面打不开吗？
对，从外面打不开。
哦，
他也请了锁匠来打，但是呢，一直都打不开。
嗯，
他觉得很奇怪，家里怎么会？一般来可能只是一个叫我们称为是避隐锁，就是弄起来他就关起来嘛。可是他里面锁住了，里面锁住，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锁法，有一点类似反锁。
嗯，
然后呢，请了锁匠也打不开。
那按门铃有人出来应门？
哎，按门铃一直按呢，也没有人回应。他就觉得奇怪啊，爸爸应该跟妈妈应该在家，因为他有打电话回来，
3个小时前有打电话回来嘛。
对，那到4:30的时候呢，哎，奇怪呢，按门铃都。哦，没有人回应这样子、嗯，结果就在那个门口的地方，
嗯、
他就发现有个字条、
嗯，
字条上面呢就写着爸爸呢跟妈妈好，因为呢要移民到阿根廷，
是
好、哦，所以呢他们就到南部呢，好、哦、就是跟亲友要执行，
是
那他们呢在临走之前有交代我
哦，
然后呢在这边地方等你，
嗯，
但是呢我因为呢我等到下午4:30。
嗯哼，
哦，没有看到你们回来，那我另外有事，我就先离开了。
嗯、
我晚上10:30才会回来。
嗯哼，
哦，那我们晚上见。他署名呢叫阿龙，
阿龙是谁？
阿龙就是呢陈云辉。
哦，
就是呢用陈银辉，就是女婿的口吻呢来写这个字条。
嗯，
那庄文辉呢他就觉得蛮奇怪的，
是
三个小时一点半的时候才打电话给爸爸。
嗯哼，
那爸爸问他晚上要不要回来吃饭。
对啊，
对啊，那为什么四点半的时候他要远行？在那个时候没跟我讲呢，
总不会这三个小时内突然想到
突然转变，然后跟妈妈就要远行，
然后去南部执行，
对，去南部执行等等。当然执行理由可能是正当，可是这个事情应该在一点半的时候可能就知道了，他为什么没跟我讲？
是
第一个就觉得很奇怪，第二个为什么那个铁门好像反锁，一直打不开？
哦，如果他们是要离开的话，那应该是正锁啊，
对，
怎么会反锁呢？
所以。他到十点半的时候，好，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门打不开嘛，后来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因此呢，他们就这个庄文辉跟太太呢，这个李丽华呢，他们就到附近哈，就先吃个晚餐，
是
啊，吃一吃以后呢，然后又到娘家好的地方坐一下、逛一下等等。到晚上十点半的时候呢，他们就打电话回到家里面，
是
回到家里面呢，看有没有人接，
有人接了吗？
哎、欸，结果接的呢就是陈云辉。
哦，
陈云辉说：“啊，我在家，我回来了。”
嗯，
后来想说有人在家，然后呢，这个庄文辉呢，他就带着太太就回去。
是这边现在有两个辉友很容易搞错，庄文辉是这个庄家的儿子，
对。
那个陈云辉呢
是女婿，
庄家的女婿哦。
对，
那他其实是娶了庄家的算是的女儿啦，
叫小月，
他的妻子叫小月啦，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哦。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当时这个庄文辉他也吃完饭了嘛，然后也就回到家中了，有些打电话确认家里面是有人的。回到家里面之后，家里面真的只剩下姐夫而已吗？还是他的爸爸妈妈有在吗？
结果呢，回到家的时候，
嗯，
就发现了，哎，父母亲不在，
嗯，
但是呢，就看到呢那个姐夫哈。陈云辉呢就坐在沙发上，然后呢两只脚就翘在那个椅子上，可是很奇怪呢，他的脸色看起来怪怪的，知道吧，他是带着笑脸，不过呢两眼呢发红，然后呢整个脸呢好像充血一样呢，就是红润红润的，他觉得蛮奇怪的，就是眼睛有那个血丝，是不是呢很做过一个激烈的事情，
好像很累一样，
很累的样子，然后两只脚又跨在椅子上，就是坐在沙发上，当然呢他面带这个笑脸呢，然后就跟那个庄文辉呢就话家常，哎，你们玩的还好吗，等等，吃饱了没有，好之类的。结果呢庄文辉他就觉得说，哎，因为有那个字条嘛，就闲话家常了，但也说父母亲要远行，为什么好事先没有先讲，
对啊，明明一点半他打电话回来，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陈云辉就可能笑笑啊，不打之类的啊。所以呢，后来呢，他们就先进到房间里面。
嗯哼。
结果呢，太太呢，李丽华，好，到了差不多，那时候已经十点多了，快十一点了。结果呢，她要去那个洗衣服。
哦。
结果呢，进到那个浴室的时候，不对了，
怎么了？
这个浴室呢，有一股血腥味。
嗯，
这个案子呢，其实我有到现场去。
嗯，
就在案发呢，他们后来报案的时候，我有到现场去。
嗯，
那个血腥味还蛮浓的，
在浴室里面是。
在浴室里面，我就闻到血腥味。
嗯，
然后呢，他就发现呢，墙面上奇怪，好像有一些血迹、
血点，是吗？
血点，对，有一些血迹在那个缝，因为墙面有一些瓷砖啊等等，缝有一些血迹。然后呢，排水孔看起来呢，好像有一些毛发跟肉屑。
哦，
我去的时候都还有看到。
哇。
结果呢后来还觉得怪怪的，
嗯，
好像有事情发生了，后来就回房间，然后呢跟庄文辉呢讲，或庄文辉呢也去看，诶，后来他发现呢连那个地板的夹缝，地板那个瓷砖的缝隙，以及呢地板的一些角落的地方呢，诶，发现也有血迹，
不是只有瓷砖上面有而已，
对，就是里面呢好像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呢到处都有血迹，但是有清洗过了，因为排水孔的地方呢就有一点点肉血，我去的时候我还从那个地方捡出一些毛发跟肉血，
是，
结果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感觉到好像不对劲了，
哦，
然后呢后来他们要到爸爸的房间呢，里面可能要去查看他们准备的情况怎么样，哎，门怎么打都打不开，
也是锁起来了，
对，已经锁起来了就打不开，
嗯，
后来呢他们就觉得蛮奇怪的，可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心里也有数了，
是
那个时候呢他们夫妻呢担心什么，也许家里面发生了杀人案件，但是呢可能跟客厅的这个姐夫呢陈英辉有关， 可是陈银辉这个身材高大，比他高出呢大概半个头。
嗯哼，
所以呢他心想，而且那个庄文辉儿子呢比较瘦小，
是
那姐夫呢比较高大，比较粗壮。他想说呢，这个时候我直接问为什么有血迹，我爸爸去了哪里，那不是挑明了吗？
会不会把他激怒了？
对啊，激怒了，然后干脆就把他们夫妻给杀了。
哦，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夫妻就在房间悄悄的讨论，不动声色。
嗯、
然后呢，先由太太李丽华假装呢要倒垃圾，因为那个时候收垃圾是差不多晚上十二点钟左右、
哦是，
那个时候，
嗯嗯，
由那个太太呢李丽华假装要收垃圾，
嗯，
结果呢下去呢就收了一些垃圾，要去这个垃圾车来要去丢的时候，
嗯。
顺便报警，然后呢再请亲友呢过来家里面，大家呢协助来厘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他也没有直接挑明，因为一挑明的话、嗯、可能搞不好两个在现场又被杀了。
哦，是。
结果呢他回来以后呢等了十几分钟，警察还没到。
哦，
他们也很害怕、啊、
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什么时候来，因为那个时候等待啊，等警察来、嗯、来赶快来、
嗯、
我们一起要厘清一些事情。
是。
结果呢后来实在那个耐不住了，后来庄文辉就儿子呢就借口啊，我下去哦，这个买一些东西，
嗯，
就下去的时候呢就要等那个警察来，
是啊，请那个太太先在房门里面，
对对，房门里面呢等待，不要随便出来，你出来
先是锁着，
对，而且要反锁，
嗯，
结果呢在外面等，刚好看到警察来，终于来，
拦下来，赶快来，
拦下来，赶快来，跟我一起上去，
嗯哼，
结果呢上去的时候他就把他。叙述这个原委嘛，后来警察的一个保护之下呢、
嗯、
他们呢因为那个门反锁嘛，主卧房的门反锁，
他们觉得里面可能发生了什么，
对，里面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他们就爬那个窗户爬进去，
气窗啊，
气窗就是那个窗户嘛、哦、我们一般房间都有窗户嘛、
嗯、
可能底下的窗户它有上下嘛，底下的比较大嘛，上面就是小气窗嘛，
上面的可能没有锁住，
一般都不会锁、嗯、一般锁是锁底下的嘛、
哦、
他们就从那个气窗的地方呢爬进去，
嗯，请太太爬进去了，
对，请太太爬进去，爬进去以后再把那个房门打开，
哦，
结果打开呢他们进去看，哇，屋内呢有六大的一个袋子，当时我去的时候也在，那个袋子还没有完全都还没有移动，
是那种旅行袋是什么样的袋子？
那个大的，就因为他们要移民阿根廷嘛，所以就买了大大小小的袋子。
嗯，
那总共呢有六个袋子，不是很大的行李箱，而是大概中型的
旅行
手提的，
嗯，
大半都是手提中型的。
是，
然后那个儿子呢？庄文辉呢就打开其中一个袋子，一看不得了，
嗯，
露出呢身上的排骨胸肉啊，排骨那个胸的那个地方，
排骨，
排骨啊，
排骨不是我们买猪肉那种排骨，
他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嗯、那个胸部的地方就跟卖猪肉那个排骨一样，切成一块一块的、啊，
它是人的排骨、
啊，人的排骨啊，
哦，
一看哇，因为闻到血腥味嘛，然后呢、哦、一看那个袋子里面。有排骨肉，他就大喊杀人啊，这样子。
哦，
结果呢，这个时候呢，警察也就赶快呢就通报。可是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
嗯，
陈云辉还在现场。
你说庄文辉认为的凶手陈云辉，他觉得是他姐夫杀了人嘛？
对，他就喊杀了人。对，可是呢，陈云辉就是怀疑的凶手还在现场。
那赶快把他逮捕啊！
可是没有人知道啊，因为。这个时候警察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还没有讲到这一段呢、啊、说怀疑谁怀疑他只是叙述哦，把这个现场的状况啊齁经过的情形啊等等。
嗯，
结果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吗，我也在现场。
是后来
了。已经后来不是通知了以后呢我也在现场。
嗯，
因为呢他现场待了有一段时间嘛。
嗯，
结果呢后来呢他慢慢事情厘清之后呢才发现说哎、欸、当时呢姐夫呢陈英辉哦，就是有讲这个讯息嘛，然后贴上那个字条等等。嗯、
是，
哎，这个过程应该陈英辉最清楚啊。
对啊，
结果大家正要找姐夫的时候，发现他不见了。
原本他还在，
还在啊。那时候我到了现场，他也还在，
他也还在，
也还在。
那他怎么消失了？
对、啊，后来他怎么消失的？没有人知道啊。
啊，
就是在这个一阵混乱之中啊，大家因为里面很多人正在厘清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你爸爸跟谁联络、哦、等等，最近因为他们要移民嘛，移民的手续办的怎么样，爸爸爸等等，到最后呢终于锁定，哎， 可能陈云辉有关，因为他帮他办很多手续嘛，移民的手续啊、护照啊等等。另外，现场当时呢，他留的那个字条嘛，表示父母亲在的时候他也在嘛。
是啊，是啊，
对不对？那他后来锁定他的时候，一看人不见了，后来大家傻眼了，所以人就趁乱的时候他就溜掉了，
就溜了。
就留了
是。
结果呢后来我们就开始就通知法医嘛，法医跟检察官来，当然我们要动尸体还是要等法医来。法医来呢把那个六大袋的东西呢打开。
嗯，
哇，你知道吗，那个打开呢头装在一起，两个头装一袋。
哦，
两个手一人有两个手掌嘛，四个手掌装一袋，脚掌装一袋，上背装一袋。好，等等，都是非常专业的，在关节部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切，然后胸部呢还切成分割，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排骨肉
是，
然后呢里面的肠子啊什么的弄起来装一袋，他还有用塑胶袋装起来，蛮专业的。然后呢脚哦小腿大腿都剁剁了以后呢一袋一袋这样分，我一看。这不是屠夫的手法吗？
这感觉像是我们在市场啊，在买猪肉一样，然后会把这个什么排骨肉啊、
排骨肉
啊、肋骨肉
啊、腿啊、大腿啊，对不对？还有那个tickle 就是那个小腿啊跟脚的猪脚啦，
腿裤肉，
哎、裤肉、
都会分啊。然后买脚肉的话，还有分脚肉区，
完全一模一样。
哇、哦，是
哇，那个时候我看了蛮着头，两个头就摆着，两眼睛瞪得好大、
嗯，
看着我们。对不对？然后呢，里面肠子啊、哈什么的肺啊等等，都装一袋一袋。
嗯，
他用塑胶袋，另外装就放在那个。他准备怎么样？准备就是可能要丢了，要弃尸了。
那所以他的血都已经放光了。
对，血放光了。所以我在想，放血应该是在那个厕所，就是浴室的地方。一般呢，杀人分尸呢，那个放血处理大半都在浴室，因为浴室好清洗。可是你再怎么清洗呢，多多少少都还会留下一些血迹啊、残肉啊、骨头啊、碎片等等。
我这边现在补充一些资讯哦，在这个案发之前，哦，也就是发现这个尸体之前呢，陈英辉跟钟文辉夫妇他们原本在客厅里面聊天嘛，哦，那原本是在闲话家常啊，聊说哎，这个到底双亲为什么会拦下没有跟他们讲嘛，明明一点半要打电话回来哦。那根据报载资料呢，姐夫就说他当时下午离开家里之前呢，那曾经有听到两个家两老啦，他们有跟云林的亲戚通电话，哦，说要去南部辞警啊，然后就谈到这一块哦，所以说哎，他们应该就是这样子就离开了，哦，那所以我才留下字条跟你们讲这样子。但是接下来话锋一转哦，这个姐夫陈云辉呢就开始骂起两个老人家了，他说这个财产啊，他都只留给大儿子而已哦，不留给他这个女婿。不仅这样呢，也没有分给你这个钟文辉嘛，就是你好像也没有分到多少哦，所以当时姐夫就有劝他们哦，等到两个老人家去阿根廷之后呢，你们再搭机去日本观光啦，那不要同时都搭机出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时呢，刚好他这个陈云辉也有帮这个钟文辉夫妇他们要去办一些要去日本观光的一些手续跟这个签证哦，那就劝他们说不要同时出国，等到两个老人家出国之后呢，他们也不要住在这边哦，你们最好先住在朋友家里面，然后把这个朋友的住家电话呢告诉我，等到我把两个老人家呢在阿根廷安顿好之后呢，会再跟你们联络，到时候呢，我们再安排你们去这个日本玩这样子啦，吼，就有上了一份谈话。那当时呢，陈云辉哦，还有多次的劝说，哎，钟文辉夫妇，你们要不要就先去洗澡哦？因为洗澡的话，可能这个不会同时洗嘛，所以有可能钟文辉跟他的妻子就会有人先落单。如果有人落单的话，哎，会不会就有人？是也被遇害了，可能当时有这样的一份猜想，所以当时其实钟文辉夫妇他们感觉到一些异常之后，他们是不敢去洗澡的，他们不敢说，欸，有人可能太太先洗啊，或者是钟文辉先洗，啊，他们不敢有人先去洗澡，而是他们就一直在那边瞎聊瞎扯，然后一直到这个他的太太去发现的在浴室里面的血迹，然后去报案，才让整个案件是这样被揭露的。那我们回到这个现场，阿山是你当时就接到通报到了现场要进行采证嘛？
对，
也看到了六大袋的旅行袋里面分门别类的摆放的这个遗体哦，都是已经这个残肢啊，都已经分门别类的都切好了。那你看这整个环境啊，整个案发现场里面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呢？它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地方？
其实呢，它就是我们一般的公寓，30平左右的公寓。
嗯，
哦，就是呢，主卧房啊，再加上两个房间。哦，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当然一个比较值得可喜的，因为第一个通报呢可疑的时候，然后呢那个。 就是李丽华，也就是呢，庄文辉的太太，爬进去开门，然后呢，儿子庄文辉进去看的时候，他们觉得可疑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到场的远景呢，他就有概念，大家不要再进去了，
哦，
因为呢，万一一堆人进去的话呢，你这个现场呢，等等就很容易被破坏了。
是，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台北市警察局呢，在那个时候有关于现场保全啊，等等，因为呢，你一般派出所远景到现场不会穿鞋套，不会戴手套嘛，
他们第一线的嘛，第一线
对嘛，然后呢，他们就是第一线的，一到现场怎么可能这个戴手套哦，然后穿鞋套，还有家人哦，他的家人呢，等等也不可能嘛，所以呢，一定会破坏现场。
是，
那也还好，第一时间呢，到场的远景还有后来通知他的哦那个副主管。哦，副主管也带队到现场了，等等，大家都有一个概念，现场保全的很好，
不要
进去，所以呢，对，我们也很快，因为通报我们，我记得当时我们就很快到达现场。到达现场的时候，陈英威还在，
哦，
还在，但是我们还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溜掉了。
嗯，
那当然，我们就开始进行现场的勘查采证，
哦，
然后通知检察官呐，啊，哦，法医啊，等他们到了，我们事先就开始做了。
嗯
哦，那尸体的部分是他们到了，大家开始在进行相验，哦，然后做一些记录，最后呢做一个拼凑，
嗯。
那现场我们也进行完整的采证，哦，那采证当然，好像最后呢也并没有采到非常有利有效，尤其在那个袋子上面，
哦，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DNA 啊等等，
嗯，
那你要采指纹，那个袋子其实基本上都还蛮粗糙的，
材质不太容易
留指纹，材质不太容易采，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DNA。那现在只要你抓过的地方、提过的东西，
嗯，
都可以采到 DNA， 基本上是这样子。
嗯，
但是在当时呢，我们就有发现刀子，想说刀子在哪里呢？后来发现呢，有两个比较小的一个袋子。
在主卧房里面的，
也主卧房里面，
嗯，
有两个比较小的那个袋子呢，一打开上面的就是一些刀具、
凶器，有可能是凶
器,、凶器，有可能凶器，因为验出来有一些凶器呢有血迹，嗯，但是呢有一些凶器哦已经就是血迹它可能清洗完了。那凶器里面包含什么？榔头，
嗯，
榔头就是铁锤啊，
是。
另外呢还有那个扳手，
嗯哼，
哦，还有呢剪刀，另外呢还有一个尖刀，
嗯。
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什么
大的半月形的杀猪刀，砍骨刀，
一把吗？还是
两把？
两把杀猪刀，
就跟那个猪肉摊那个一模一样。猪肉摊在剁那个大骨的时候，那个半月形那个刀，那个一般家庭是不会用的，
嗯，
不会用的，
是
哦。所以呢，他用那个大骨刀呢来分尸来砍，所以这个大骨刀呢，那个半月形那个，其实那个是一般专业人员在用的，
没有错。
那我们看呢，这些东西呢，基本上。像剪刀啦、扳手啦，可能现那个是家里面就有的。
对，
但是你那个大骨刀啊等等这些，基本上呢，大家要特别带进来的。这也是后来大家就在质疑说，他是不是预谋？不然怎么大骨刀会出现呢？会事先带进来，因为你用不到，家里面有刀子啊、剪刀、扳手，这个很平常的嘛，
嗯，
对不对？铁锤这些很平常，但是你那个大骨刀就很特别，
而且还有两把，
两把。
一般我们你说你要切菜，我们有个菜刀嘛，
对，菜刀那些都有
了。厨刀这是正常家里面会有的东西，但是除非是家里有特殊的一些工作，不然不会有这种杀猪的这种大骨刀。
所以呢，就跟职业有关嘛。
嗯，
后来才发现呢，他之前在阿根廷是真的有做过杀猪的，真的，他在一个工厂里面打工啊，
哦，
杀猪的这个刀，所以他对砍那个杀猪分解。等等，还有使用的工具熟悉啊。
嗯，是。那我们在现场进行勘验嘛，除了在这个主卧房里面有发现的这六大袋的行李袋，然后有看到了这个凶器，那我们有办法去分辨的出来可能在哪边是第一现场吗？
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整个勘查嘛。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还比较没有血迹形态的概念，
嗯，
哦，那现在当然就会有一些药剂啊喷啊，让它那个形态会呈现出来。那我们就是用测试的，看哪里有血，哪里有血。结果我们在客厅沙发的地方测试，地板上面有血。当然浴室有嘛，我刚刚讲浴室有碎肉啊，有那个毛发啊，还有那个夹缝的地方、角落的地方有血迹。
这很明显是在那边分尸的。
对啊，在那边分尸没有问题。那在哪里杀呢？后来呢，我们一检视呢，发现客厅沙发的地方有，而且呢，一测试呢，好像一个血滩哦，就是有一个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血迹的 那个喷剂可以测试是不是有血反应，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DNA，
对，
所以呢喷了以后就在那一块有一些血点，还有一大滩的那个血斑的残迹已经清洗过了，
对，但还是会显示的出来，
对，显现的出来。后来呢我们就认为说应该是在那个地方呢把他杀害的，
哦，
就是说呢可能趁岳父岳母呢还在睡觉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呢就把他们杀害的。
如果是在客厅沙发杀害的话，沙发上有没有可能喷到了一些血迹呢？
当然沙发我们认为有可能，包含地板的血迹都被他擦拭过了嘛，
嗯嗯嗯，
清洗过了，但是我们一般的逻辑你再怎么清洗可能多少都会有一些残疾，
啊，
那沙发呢尤其你清洗就会湿湿的嘛，
对啊，
所以他就用床单把它遮住
盖着，盖起来，
把它盖起来，就用床单把它遮住，还有一些反正就是有血的地方，那地板你不可能遮嘛，你就遮那个座椅的地方，所以当时我们就怀疑可能呢岳父岳母当时是在沙发坐着或是睡觉还是怎么样，就是在沙发或附近沙发的旁边
是
予以杀害，然后再拖到浴室的地方呢再肢解，然后呢进行相关的处理。
那当时其实因为两老他们准备要去移民到阿根廷嘛，那他们有开始要去变卖掉他们的一些家产，因为要到那边需要带一些现金嘛，或者是一些旅行支票过去，那我们有在这个屋子里面找到这些财物吗？还是有可能凶手是为财而来然后把钱财都带走的？
当时呢那个儿子他们当然也质疑嘛，当然就是呢他姐夫就是非常可疑的凶手。
对啊，
那动机是如何？当时呢大家也开始做推论应该是为了钱嘛，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呢要移民阿根廷所以变卖了一些家产啊等等
对，
然后做一些处理嘛，在台湾的一些银行的存款啊提领出来等等。那钱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被他带走呢？后来呢当然这个钱的部分就不是我们的重点，那侦查人员等到我们处理完他开始去找，结果发现呢钱那些东西还在房间里面，
还在，
包含他那个就是有一些从银行提领出来的，还有呢他自己的现金大概20万左右，还有最主要呢他还有一些房地契房地契还在另外呢就是有一些
旅行支票也在，
旅行支票，对，还有旅行支票，那多少钱我忘了，好像当了十几万吧，
差不多，差不多美金是7万多元
哦，7万多元啊，OK，
是，
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外勤人员他们来负责现场的这些财务的清理等等，
是，所以这些钱其实凶手要带的话是可以带得走的，因为
我认为他可能来不及，因为我去的时候他还在啊，一下子他就不见了，所以那么多人都已经到场了，他想完蛋了，事机暴露了，
是，
所以呢他那钱都不带着，后来。外勤人员在清查的时候连他自己的身份证中华民国的护照阿根廷的护照
都还在，
都还在，而且他非常爱的一个手表还在那个床头柜上，连他身份证都没带走，你看跑得有多匆忙。然后呢在主卧房当中就找到了旅行支票啊，还有现金啊，还有房契等等，我想他可能就是要杀了以后要做处理，可是刚好儿子回来了，整个事情爆发了，警察又来了等等，他就心慌，干脆什么都不带了，穿个裤子
先逃命比较要紧，
逃命当然要紧啊。
是，我这边来补充一下死者庄淑笃以及庄蔡飞他们夫妇的背景就经过警方他们在附近跟邻居的访查之后，有发现说他们两个在20多年前呢就从榆林县的斗六北上来工作，刚开始呢夫妇俩是在西门的闹区去开设理发厅那靠着两个人的手艺啊以及省吃俭用就存下了这个不少钱，那后来刚好赶上了国内的房地产的景气靠着存款呢开始在河江这一带去购买土地，那个时候那边是不是还是蛮偏僻的，并没有说很热闹？
对，那个时候台北市呢我说明一下，因为在民国60年60几年那个时候阿三字就出道了，结果呢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最热闹的就是中华路跟西门町，
就西区那一带，
对，那西区那一带，那时候的市政府呢是在长安东路
长安东路，在那边
对，以前最早市政府不在那个地方，后来市政府在往那个东区，
是啊，
东区那个地方一片水田荒芜鸟不生蛋的地方，
是，
那个河江街也是差不多啦，差不多慢慢要往东区那个，可是那个时候就不是那么繁荣，所以呢那个庄淑笃呢他们呢就是积下一些钱他就开始买地，所以早期呢老人家如果有概念 开始买地，现在的子女通通都不愁吃穿，发了，
是都是发了，
对，都发了，因为那个地方
大地主
很便宜，都是水田。嗯、
是、欸、那个时候他们就因为这样子去买了不少地哦，在河江街那一带。那因为房屋合建的关系呢，让钟书读他们他有提供了不少土地嘛，那也分得不少房屋哦。于是他们就在河江街那边呢，就有了这个二楼的住家，并且在一楼呢，他们也是他们的这个店面哦，就经营起了叫做川民平价超级市场，也就是这种超市啦。
对，那早期超市很少啊，
很少、
啊、弄超市算是蛮早蛮早的、嗯，所以生意应该不错。
是，那就在几个月之前呢，已经移民阿根廷的大儿子哦，他还有一个大儿子哦，然后就有跟两老联系哦，说哎、欸，你们两个年纪都大了嘛，那你要不要就是变卖家产之后移民到阿根廷来呢？然后哎，两、欸、老就是想一想之后觉得哎、欸，好像去那边也有人陪哦，所以就也考虑，并且他的女儿也在阿根廷嘛。
对、
哦、对，就是也就是这个陈云辉的老婆小月在阿根廷哦，想说哎呀，那不如我们可能也就移民到阿根廷去好了、哦。于是就请这个女婿呢陈云辉哦，然后来代办一些这个出国移民的手续啦。那不止如此哦，经过陈云辉呢多次的劝解之后呢，两老也想说要把一楼经营的超市呢也把它卖一卖好了，因为都要移民了嘛，这超市也没有人经营了啊，所以把它一起卖掉了、哦。所以就以这个750万的价格把它卖掉了，其中250万呢拿去还这个银行贷款之后，还剩了这个500万左右。所以其实钟书读当时算是蛮有财富的，以这个500万来讲，以当时年代来讲算是很多很多了啦。除此之外呢，他在北投还有一块上千坪的土地哦，银行存款应该也还有，算一算应该还要有这个千万元左右啦。其实在陈云辉娶了这个庄书读的女儿之后呢，庄书读对于陈云辉这个女婿算是还不错哦，还送给陈云辉在五常街一栋价值好几百万元的房子哦。但是其实这个陈云辉啊，他并不太领情哦。儿子庄云辉就说呢，姐夫啊多次在他的面前去抱怨这个岳父偏心哦，认为自己身为女婿算是半子啊，就是我是女婿，我娶你的女儿，我算是你半个儿子哦。那我既然是你半个儿子的话，我可能要有一些这个家产啊，你只给我一个房子可能不太够啊，你明明就名下那么多的财产土地嘛，你应该多分给我多一点啊。也因此跟这样子有跟岳父发生过这样争吵啦。以上呢就是当时我在报纸看到的一些庄书读相关的资料哦。那后续呢，阿善师你们进行现场勘验完之后，法医他们也有进行相验嘛，那相验最重要就是理清清楚这个死因哦，到底致命伤在什么地方，以及说到底这个缺少的这个尸块啊，有没有少，能不能够拼成出一个人形哦？那尸块是有缺少的吗？
那这个案子呢，因为他把人好、哦、都肢解，
嗯，
总共32块
哦，
那平均就一个人16块，头、手、脚、胸、部，对不对？大那个就是整个这样切一切，所以你看他切的非常的细腻。
对，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最主要是有6个袋子嘛，
嗯，
那把袋子呢打开，然后呢再把这个头啊等等，当时我印象蛮深刻，就手啊等等这些拼起来。当然身体在整个肉块方面基本上呢是完整的，
对，
但是呢他肠子啦、那个肺脏啊等等另外一袋嘛。不过那个时候呢，整个拼起来呢，
嗯哼，
我记得啦，大概是还蛮完整的。不过到底现在呢，有一些事后了，有一些传闻说那个肝脏啊跟心脏啊不见了、
哦、
可是当时呢法医呢我印象了、
嗯、
好像并没有说哎、欸、好像少了心脏少了肝脏，因为内脏怎么也装了一大袋，里面就是就跟我们那个菜市场猪肉摊那个一样的，内脏通通装成装在一袋、
嗯、
还有肠子啊等等另外一袋等等、
嗯、
根本没有特别去说哦少了肺脏肝脏胰脏肾脏等等哪一个什么脏、
嗯、
没有特别。那后来呢当然就有传言说呢少了心脏跟肝脏，因为呢陈云辉认为岳父岳母偏心，
嗯、
他没心没肺、
哦、
对不对、没心没肝、
哦、
然后呢就把他的心跟肝呢掏出来放在电锅里面。
电锅里面。
不过阿三师呢必须承认，当时电锅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也没有去看，
嗯，
说可能会在电锅里面，这是事后有这么一说的记者在一些坊间的传言。可是呢在当时相验的时候我印象呢是没有发现说少了心啊肝啊等等这一部分、
嗯、
因为都是一袋一袋嘛，
没有错。
后来法医呢当看了拼凑，尸体是完整的、
嗯、
但是肠子也因为肠子很多嘛，就两个肠子弄成一大袋，然后呢里面心肺啊肺脏有啊等等，到底有没有少了心脏肝脏等等，我的印象法医并没有讲。不过事后有传闻说少了这个东西、哦、另外要放在电锅里面，当然这个呢到指 坊间的这些传闻呢，没有办法得到
证实。
另外呢，他的死因呢，后来在头的部分呢，就发现有钝击伤
哦，钝击，
所以呢，就发现呢是可能有用榔头或扳手，知道吧？先打了，先打晕了，不然的话呢，那个庄叔赌呢，他身体也蛮
魁梧的，
还有包含那个太太呢，这个庄太妃呢，他也都蛮快的，所以。陈云辉还算比较小一点
哦，
你要跟他们一对二的话，不一定能打得过。
要拉扯啊，
对，拉扯等等。结果陈云辉身上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拉扯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伤。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应该是用一些钝器先把他打晕了，然后再来进行杀害。后来胸部也有很多的这些刺伤，所以呢。法医研判，第一个先攻击打击头部，然后呢胸部，再用刺的方式。那太太呢，那个庄太妃呢，就是身上呢最主要也有一些刺伤，不过主要的致命伤是在心脏一刀呢刺进心脏，一般刺进心脏就很难了，因为心脏血就大量的就崩解掉了嘛，就流出来所以呢，那很快的人就没有那种。就昏迷或没有行动力，所以这两个呢，后来一看呢，可能就先打击庄叔赌的头部，然后太太呢就顺手，知道吧？然后再用刀子呢刺伤。那两老讲实话，虽然个子快，可是对于拿刀的陈云辉呢，我想也没有做出呢一个很激烈的一个
反抗
反抗。所以现场并没有发现杂乱，陈云辉也没有。发现呢，就是身上有一些好像殴击啊的一些打斗的痕迹。
因为包含这个邻居其实也没有听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异常的声音呢、
好像都没有听到。
是，好，那事到如今呢，警方最主要的查缉工作就是想办法要抓拿陈云辉到案哦。那他在台湾其实还有许多的亲友，有可能去跑到哪边躲藏了吗？那警方有办法掌握得到吗？阿全师，
当然呢，这是属于那个外勤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场做完了。阿三师基本上呢，工作呢就
告一段落了，
告一个段落嘛。但是呢，在找那个陈云辉的时候呢，当然我这是事后我们开专案会议，以及我现在看一些报道等等。当然我们警方已经知道陈云辉涉嫌重大嘛，而且中途就绕跑了嘛。所以呢，开始就锁定了陈云辉。
是，
那陈云辉呢，当然警方一定是在陈云辉，因为他在台北，还有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哥哥姐姐住在台北啊，
是
还有他的朋友啊等等这方面。后来发现呢，除了他家人住台北之外，另外呢，他还在地下舞厅结交了一个无姓的一个舞女所以呢，警方呢就开始从这些地方呢开始锁定锁定呢开始就埋伏嘛，可是呢，你想这些人对不对？警方一定这个案子已经报得很大的嘛，
对啊，
这个新闻报得很大。他怎么这些人
怎么敢去
收留他
呢？
警察就在旁边就盯着嘛。
是，
结果呢，怎么查查查就查不出一个所以然。结果就刚好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因为报纸登的很大，脸也出来了嘛。
是，
他就载到这个人
哦，
就跟警方提供一个线索。所以呢，他是在呢作案的隔天清晨七点半的时候呢，
是
在杭州南路，他有载到这一个人
哦，
然后呢载到。那个台北车站，杭州南路谁会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又坐到台北车站，他准备绕跑，准备到南部躲藏，是不是这样子？
计程车司机是只有看到他一个人吗？
对，就看到一个人。不过后来呢，是一个人坐，不过呢，他有看到一个比他年轻的一个女孩子来送行但是坐是他一个人坐，有一个女孩子送行，那女孩子呢长得算还不错。后来警方就锁定。谁他的亲戚朋友谁会住在杭州南路附近？结果一查，就是呢吴姓的这个女友他之前是在舞厅上班的。
是
后来呢，当然之前警方也有去查过这个吴姓的这个女友，也问过他，找他问话。
是
他说没有啊，他一直否认没有来啊，
没有深交，不认识，
没有什么都没有来啊，我们没有深交，没有联络等等。后来也动用亲戚找他的家人。跟他稍微小以大意，说你不要隐藏哦，你现在我们要全力的抓那个陈云辉，你不要帮他隐藏，甚至于这个隐匿一些事迹。他说没有啊，动用他的家人来劝说
也没有用，
没有。但是这个计程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就很明确啦，对不对？然后呢，警方再次的找他，你要不要？对啊，你对于计程车司机的说辞，而且就在杭州南路，
住
在你们家附近，你要不要？ 坦诚，后来他才坦诚。三十号、嗯，对不对？就是隔天嘛，三十号，三的凌晨了、啊，凌晨的时候，
对，
他又来找他，
嗯，其实就是对上时间，就是刚好就是阿生是你们去，然后陈云辉逃跑，然后
对去了那个时候已经到晚上了嘛，
嗯，
反正我记得11点多了嘛，11点多他逃跑了，那逃跑半夜的时候就去找姓武的女友，
对。
那后来新闻从前任三十号凌晨嘛、
嗯，
凌晨有去找他，
对，
找他以后呢，他一看他呢，后来这个女友讲了，他全身看起来就很落魄的样子，
嗯、
那两眼呢有血丝，
是
知道吧？后来一问呢，他身上一毛钱都没有，那他去哪里呢？后来、也没有地方躲，但是呢，嗯、这个吴姓女友呢就拿了几千块给那个陈云辉当做跑路费用，
是，
而且呢后来看他呢整个人。很那个，就是也除了眼睛有血丝，还很憔悴，
嗯，
知道吧？后来一直跟他聊聊了以后，到7点半才坐上这个计程车到台北车站，是准备到中南部去躲藏。
嗯，警方研判这样，可能他是要到中南部去藏匿哦，因为要搭车，可能要拦下了嘛。
对，
是。那可能听众很好奇哦，哎，陈云辉不是有老婆了吗？哎，怎么还有一个女朋友？
有老婆，因为。你有老婆，可是老婆在阿根廷啊，
嗯，
天高皇帝远，
是，
对不对？其实我想是吧，陈云辉呢，应该也是平常这个就是风流啊，
哦、
可能在外面也是就是结交啊等等，
比较多
的、也好客啊等等交友啊，所以呢，后来因为老婆在阿根廷，而且听说他们就是在阿根廷呢感情不是很好，
也分居了，
对，分居了。
嗯、
后来他回到台湾一个人嘛，回到台湾呢，可能就已经设计好，因为。他的岳父岳母要移民嘛，所以呢，他除了帮他办手续之外，我在想是不是觊觎，能不能分到一些钱、
家产，
对，家产等等。那其他没事啊。后来他就到地下舞厅，哦，去消费跳舞的时候认识了吴姓的女友。
对，
那他呢，在那个到台湾的时候呢，后来也有跟那个阿根廷他的太太通话，他说我在这里，我找朋友合伙，我有生意做得还不错，而且呢，我有到。哦，那个就是餐厅哦、嗯，去打工等等，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他在台湾的时候呢，根本就是到处游荡啊，没事啊，除了办哦那个出国帮岳父岳母办一些出国的
移民的手续之外，
对，还有就是没事的时候就认识了吴姓女友，这整个过程是这样来的。
其实，在那个年代啦，你的老婆要查寝也不是那么容易啦，
没有 GPS 也没有什么的，没有手机啊，
是啊，
而且你不知道你在哪里，监视器也没那么多，
没有错。那、哎、想要视讯电话看一下也没有办法、啊，
没有哪有视讯。
对，这个
那个时候当时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嗯，是。目前除了掌握到陈云辉要搭车南下之外呢，当时警方好像还要掌握到一些线索，是有人打电话进来的，是不是啊？算是。
对他进来，他说呢，那个人并没有报名。
嗯
哦、他只是跟警方讲说陈云辉呢要我转告警方，他有一些事情 要交代、
哦、
他等到那事情呢交代处理好之后他就会出来投案、
哦、
那警察想说怎么可能，
是
我到处找都找你找不到，他不知道躲在哪里、
嗯、
但是这个朋友讲说等他事情处理好就会出来投案，那当然警察半信半疑，不过想说是不是拖延战术，
缓兵之计，
缓兵之计，拖延战术，让你拖延，他是不是可以逃得更远、
啊？
但是警察那个时候我，因为新闻报的很大嘛，
对啊，
然后破案的压力很大，我想查缉的力道呢，一点都没有减少。
嗯，没有错。那如果凶手真的是陈云辉的话，像是你们研判哦，动机是单纯为了钱而已吗？还是他有其他的一些动机呢？
那这个朋友呢，提供这个线索之后，他也没有留下名字。
嗯、对啊。
那警方说你这个一定是缓兵之计嘛，拖延战术、
嗯嗯。
可是呢，后来呢，跟查访的结果，包含朋友啦，包含哦庄书读的他的一些小孩啊等等，
是
哦，包含呢还有。小月、哦、就是
陈云辉的老婆，
那个陈云辉的老婆，警方都有跟阿根廷呢这些人联络，
对，
联络以后呢，发现陈云辉呢就在知道这个庄书读呢、嗯、跟啊庄蔡飞呢他们要移民的时候，这个移民呢也是主要他去怂恿他们，然后呢、嗯、跟他的先移民到阿根廷的大儿子
对
讲，后来大儿子在。跟那个父母亲讲啊，你们年纪大的是不是移民到阿根廷、哦、他一知道说他要移民到阿根廷了，然后陈云辉就主动的、嗯、没有跟他们其他人讲，主动的就回到台湾来
帮他们办手续，
帮他们办手续，因为他 待过旅行社嘛，对不对？他就说好，我来帮你们办手续等等。
是，
其实办手续那也知道还有底下的超商啊，另外还有很多土地啊，
要卖啊，
卖啊，要处理啊等等。所以我在想，他那么积极，而且呢，他在阿根廷的工作呢也做得不是很好，对不对？然后呢，他那么积极，最主要就是说，可能卖这些钱这些东西呢，他是不是可以
分
一点，甚至于呢？要全部熬过来不一定啊，知道吧？因此我在想呢，他整个作案的经过，主动回台湾，那么热心来帮助这些事情，一定有所图，就是为了财产。
好，那就在案发第三天之后呢，其实陈云辉他还有打电话哦，他这次是打给家人哦。那他电话里面说呢，他对于下手伤岳父母杀害有相当的后悔啦，但是他拒绝透露目前躲在什么样的地方哦。那到底陈云辉是跑到哪边去的？他真的会像电话一样说来投案吗？陈云辉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就留待到下一集再来细讲解。那么这一集的我在案发现场呢，就谈到这边，也感谢阿善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听众时间，来读一下案发的故事投稿。这一集投稿的是黛西，黛西说：“风德好，我又来投稿了。”最近听完了狼师心理分析的那一集呢，真的很欣赏风德跟小叶老师客观且专业的分析，然后听到风德真投稿，所以我就来了。听完这一集呢，让我想起一件事。我有一个从小就很要好的朋友，他在校外的某个团体呢，有在练习某样体育项目。高中时呢，有一阵子啊，突然听说他和男教练谈恋爱了，对方跟他差了有一段年纪，但他又很认真的在看待这一段所谓的感情，甚至有在计划两人的将来。可是有时候我会听他诉苦说，两人呢很常在深夜打电话吵架等相处上的问题。那时呢，我们都还不够成熟，加上我们练的是那种乖乖女学校，根本不会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感情上或者是两性上的事情。我们其他朋友虽然觉得怪怪的，但也不知道确切问题在哪，只好倾听跟陪伴。后来有一次呢，我们的聚会中，我刚好带上我的男朋友，大家聊天途中，我们问起他感情状况，他跟我们透露说教练有跟他发生一些擦边球行为。那我男朋友呢，可能因为是男生哦，对男人该守什么样的界限有一定的看法，他立刻斩钉截铁地说这男的很糟糕，最好断掉比较好。还好那一刻呢，我朋友清醒了，很快跟对方断绝了往来，在练的运动呢也转往别的地方去了。后来有听朋友说呢，那教练因为在课堂上骚扰别的同学被告了，而且事件还逐渐发酵，不止一位学员指出曾经受到教练的性骚扰，后来这位教练也确实被判刑了。但可惜的是，他所在的圈子里面似乎还有不少人是挺他的，不知道那些人呢是觉得这个人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还是基于同业的义气盲目相挺呢？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朋友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踏进亲密关系。他曾经遇到过好几个不错的男生，相处得很好，也似乎很有发展空间，但他最后总是因为无法信任而退缩。还好他后来有遇到愿意理解陪伴他走出阴影的另外一半，现在过得很幸福。就在一年多前，我去戏院看了《童话世界》，一部关于狼师的电影，又想起了这一段快要忘记的往事。在小叶老师的分析中，权力跟爱情之间明明是有很明显的区别，但现实中总有些大人会刻意模糊那一条界限，用爱情包装自己用权力去满足私欲的事实。那一些懵懂无知的小朋友、少年少女们，等他们理解到那不是爱，意识到自己被利用、欺骗、剥削，那到底会是多么令人崩溃的痛。他们甚至可能还会想，为什么我这么笨，这么容易被骗？但其实他们并没有错，错的是那一些利用小朋友的信任的大人。所以家长跟老师们真的要及早对小朋友进行性教育跟情感教育，以及呢，平常不要忌讳跟小朋友谈论到感情的问题，这样小朋友才会愿意跟信任的大人们分享，出问题时让大人可以及早发现。听完黛西的投稿之后呢，真的觉得这样的事情呢，距离我们其实是相当近的哦。 他所读的是一所女校嘛，所以同学们呢对于两性的关系其实是不太熟悉的、哦、然后对于说、欸、跟一个男教练谈恋爱，大家也觉得说、欸、可能即便是有一点怪怪的，但是又不知道说到底怪在哪边哦，就只好默默的陪伴他，然后听他去说他们的故事。那我在想说，是不是体育圈的啊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教练跟学生谈恋爱的状况，因为体育啊教练跟学生之间这种上下的关系不对等哦，然后对于教练的崇拜啊，是不是很容易就会发生出类似的这种师生恋情的状况，又或者是这种狼师的这种状况，不一定是师生恋情哦。那以黛西的这个朋友来讲呢，当时好在有透过聚会去听到其他男生的一些想法，不然他可能也不知道说，可能他跟这个教练有打出一些这个擦边球的行为，就是可能有做出了一些比较亲密的行为之后，那这个男生觉得说不该这样子嘛，因为可能当时都还没有成年哦，觉得说发生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不太好的。也好在有这样的提醒哦，才让这一位朋友呢真的是醒悟过来了。而后来也证实说这样的醒悟是正确的，因为他其实对其他的同学也都是有这种性骚扰的状况了嘛。那你说这种同圈的人会去力挺他啦，会去说啊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教练啊怎样的，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圈子哦，都一定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其实演艺圈也太多太多了，然后 NONO 的事情啊，其实都有一些人会去挺他们了，觉得说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一定是可能女方的错啊，谁的错啊，他不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他不是这样的人啊，哦以前我跟他最后同台搭档过啊，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都会有人去这样瞎挺的啦。但是我是认为哦，我们一般人所能看到一个人的只是其中一个面相，那一个人呢是会有千千万万种面相的、哦、可能他最邪恶的那一面刚好是隐藏起来没有让其他人给看到的，又或者是没有让去挺他的那些人给看到的，而等到他觉得适合显露的时候，他就会去显露出他最邪恶的也最可怕的那一面哦，而那一面通常是只有被害人才会看到的。那黛西投稿里面所说的这一部电影《童话世界》，我是没有看过了，不过他说的一句话我相当认同哦，那就是错的地方是在于利用小朋友信任的那一些大人哦，权力跟爱情之间其实是有一条很明显的界限的，但是大人们总是刻意想要去模糊那一条界限哦，去越界之后，然后去谈起跟学生之间的恋爱跟孩子之间的恋爱、哦、我觉得那都是不对等的关系哦。就如同小叶老师说的，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你应该等到他成年之后，你们再开始去谈恋爱。你说那种横跨二三十岁的那种恋爱啊，即便会被社会大众拿来检视，会被社会大众拿来讨论，但是大家也会认为说那是一段恋情，你们相爱彼此相爱那也就好了。但如果你今天谈恋爱，你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少男少女的话，那这样的一段关系就不是社会大众所可以接受的了。好，那接下来读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位留言的是 Takers1987， 他说呢，听众都是专业聆听者，我本身因为阿善师节目更新变慢了，所以过来听本节目，习惯工作时睡前听听节目和故事来帮助入睡，对本节目原来呢给予很高的肯定，故事描述时生动转折，主持人嘉宾中肯有专业度。以下有一些重话但不针对，如果高层或主管录用你，可是听众不认可你，三个月过去了，请问新主持有没有反思问题在哪？有没有尝试一刷二刷然后再刷？可有笔记有哪些措辞或说法是生动可取的？哪些成语会为故事加分？更不用再提到呢，哪时候不要打断来宾，或是怎么样委婉的接话或总结？后来的新年特辑呢，认识宾如我听过了，在后来的集数呢，其实不难听出来风德降低自己去 Q 一些地方给女主持，我大概还是可以再听三个月看看。在我成长的地方呢，有位明星曾经当过夜班 DJ， 被听众写信投诉叫骂，发现呢，原来很多大夜工作的听众需要好节目陪伴度过，不知不觉呢，我也成为了对节目抱有期待和需要的民众之一。所以呢，对于后来风德说不喜欢就可以， 不要听这部分，我大胆反驳一句，我不同意。因为呢，用心的听众需要用心的主持，因为你们是 ET Today 团队的专业节目，不是民间随随便便录制的一般节目哦，让大家期待再期待，请知道你们其实是有被需要的重要。感谢这位听众的支持哦，从他的留言可以感受得到，他对我们的节目的确是抱有相当高的期待的哦，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建立的一个概念跟观念了，就是我们确实做出来的东西是有很多人在听的，而且大家是期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然后是保持着高水准的产出的哦，这是我们该要有的一个认知，没有错，也谢谢你的提醒。那我不确定我没有讲过说不喜欢就可以不要听这句话哦。那我在想我的意思应该是说，希望听众们呢可以给予我们调适的空间哦。那如果真的听不习惯的话，那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我跟冰如也会持续的讨论沟通哦，看看什么地方是可以进步的，什么地方是可以改进的哦，带给大家更好的一些听觉的感受。总之呢，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以及鼓励哦。这位留言的是这个 HIEIUE， 他说呢，浮出水面啦，给个小小的意见。虽然我还没有补完所有的集数，但多了一个主持人也还在适应中哦。但是很喜欢风德的声音，本来一直默默的潜水中，但是多了冰炉之后呢，只想要小小的建议一下，冰炉讲话的感觉就像是新闻播报一样，不是说你也不好哦，但是可以的话不要太知识化，这样感觉距离很遥远。可以稍微跟平常说话的语调就好，也许不是太嬉笑的方式，毕竟所讲的都是很正式的事件哦。但是希望可以听到比较放松一点的冰如，这个只是个人的感觉啦。也许之后冰如呢会更加适应这个节目，加油！括号目前只爬到292集，持续努力中。好，谢谢这位听众给我们的鼓励哦。那冰如讲的案件呢，因为都比较严肃哦，因为是重大死伤的案件嘛，所以确实他过往的在访谈的一些言语啊，然后跟语调是比较严肃一些些的，那也就比较难在这些案件里面呢去听到比较放松一点的冰如、哦。那这方面我会再跟他沟通看看。看是不是语调上呢可以再去和缓一些些哦，因为确实我觉得我们内心是要严肃一些些的，但是如果都太过生硬的话，可能带给听众们的感觉也是会有点太遥远了，就觉得太距离太远了，所以语调放松一些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性的。这集的这个听众留言是诗诗自由所留下的，他标题写呢投稿小故事，针对师生恋以及恋童障碍的议题，我要投稿发生在家里的故事，才发现必及时制止了可能会发生的事。在几年前呢，弟弟国中的补习班有一些助教老师，在助教老师都是大学生或是研究生来做兼职的。有一阵子呢，爸爸妈妈发现弟弟似乎有些不寻常，那就偷看了弟弟手机的讯息哦。弟弟和一位男助教老师聊天聊得很勤，即使是在补习班下课后回家，他们还是持续的聊天。以家长的立场来说呢，这样的行为对于老师是不太专业的。内容大部分呢是聊一些电动啊、生活，虽然并没有比较暧昧的内容，但长大后想想，一个20岁的大学生如此对一个13岁的学生来说，似乎有点过于热情了一些。后来呢，老师自己在补习班附近租了房子，私下一直邀约弟弟去他家打电动，强调只有他一个人住，没有别人，也要求弟弟不要告诉爸妈。也幸好呢，爸爸妈妈在弟弟真的要去之前发现了这一切，不然傻傻的弟弟呢，或许真的可能会被怎样了也说不定。那后来呢，爸爸找补习班的老板理论，要求该老师马上离职。补习班主任呢，甚至帮老师求情让他留在补习班，但爸爸不肯退步，最后该老师还是离职了。虽然我们无法得知呢，到底该老师是基于怎样的心态来对待弟弟的，但还是觉得呢，幸好爸爸妈妈有及时发现并阻止，否则还是有可能会有机会造成憾事。他讲完这个案子哦，我相信很多听众跟我一样， 瞬间就联想到了这个李靖的案件哦，因为其实有高度的雷同性，都是邀约一些年少的孩子啊，到家中去玩游戏啊，玩电动啊，然后可能会给他们一些饼干糖果吃啊，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去降低孩子们的戒心哦，然后等到家里面去，然后四下无人的时候，可能借机就会去做出一些侵犯的行为，又或者是。不管是性骚扰啦，又或者是性侵害的这样行为的发生哦，那由于呢，他对老师是信任的嘛，又或者是说他透过一些利益的条件交换，就比如说，你可以持续的来我家玩电动，只要呢你玩电动的时候呢是这个裸着下体的，那就好了。又或者是说你愿意让我去触碰你的下体的话，你就可以持续的来到我家里面，然后来玩电动哦，我也都会去买饼干啊，然后饮料，然后给你吃。作为一些条件交换哦，其实这样的一些手法对于年少的孩子来说是相当的有用的哦，他们也真的会为了去获得这样的一些娱乐或者是饼干糖果，就真的傻傻的就答应下去了，因为可能觉得这样好像也还好吧，老师好像也没有对我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但是藉由一步一步逐步的控制呢，最后面就可能去做出了他一开始无法忍受的这样的行为哦，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在啊，爸爸妈妈们他们有发现这个孩子们的异状哦，并且有直接到补习班去找老板理论，然后要求这个老师呢马上的离职哦，不然你不知道说如果他没有离职的话，在补习班里面呢还会去发展出怎样的事情来，是爸妈们他们无法掌握到的，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出什么样的憾事的话，到时候就真的后悔莫及了，所以我觉得爸妈的处置是相当得当的，也可以给各位听众们来参考。那么这一集的听众时间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以及 YouTube 的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 Follow 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侦查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ABC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赖社群，可以跟丰德老粉们一起抬杠聊案件心得。目前还有免费的 Discord 群组，是大家可以加入的哦。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双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